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来到犹大书。感谢神，这个是新约书信部分最后一本书。神的恩典，让我们每周可以在下午分别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查考他的话语。这个是神的恩典，也是弟兄姐妹对主的渴慕。我们一起追求。好像在以弗所书说的，我们一同去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凭自己的能力跟我们的经历都有限。当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分享，我们一起的去寻求，主会把他自己更多的启示给我们。我们感谢神。好，今天我们来到犹大书，我们我们把整本书念一次，因为这本书也是比较短。好，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啊，犹大书。好，弟兄姐妹，请。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透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力往他们的错谬一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安息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又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河岸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忘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有一点的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求你赏下世人智慧与启示的灵，主啊，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主啊，帮助我们在这炎热的下午，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注目在主的身上，让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来到主的跟前聆听主的声音。求主你亲自的把你说过的话说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你在犹大书里面要向我们所启示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愿一切的荣耀威严能力权柄都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从万古以前直到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到犹大书。犹大书的主题是为所信的真道争辩。我们读书信的时候，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许多书信有一个都关联到异端的事情啊。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回顾的约翰二书三书，包括一书一书里要跟我们说有敌基督，我们怎么知道会有敌基督呢？我们怎么知道敌基督是从教会出来的呢？因为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约翰二书也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不要随便的去接待一些人，如果是接待了一些传异端的，我们就跟他在恶上有份。在很早以前，在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已经跟我们说了，已经警告我们，这个在末世的时候说会有这些异端会出来。我们也想到在保罗传道的时候，他在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就会从外面会有狼进入到教会里，教会里有人一些人出来都是去抵挡神的人。我们读书信，读不管是保罗书信也帖撒罗尼迦前书，或者是我们读到刚才说到约翰书信甚至彼得书信彼得的二书特别都是说到了这些异端。那这本书呢，也是这本书更明显，因为它整本书就是说到如何的为真道争辩，怎么在去为我们的信仰这本书的说的话是真道这个字是在第三节他说第三节的下半段他说要为从前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协力的争辩为了真道，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他说为了从前一次教父的，就一次 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一次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神的话启示从旧约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结束了这个以后呢，神的话就给了我们那么这个为了这个真道，我们如果发现有异端或者是你叫他被盗者，或者是假教师也好，或者是假弟兄也好如果我们怎么知道有他是假弟兄假教师被盗者那我们要什么的应该有什么样的预备去分辨。那我们在打仗啊，如果是四人打仗，你要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你要知道敌人的情况，他兵马有多少，他的策略是什么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怎么装备，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训练我们要什么样的武器等等那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仇敌，就是敌人这些假教师，这些被盗者，他们究竟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的做法是什么，跟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是关于对方这些被盗者的了解，那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自己也要预备，我们要应该怎么样预备那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被盗者。那这个就是约翰这个对不起，这个就是犹大想跟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协力的为真道争辩。那这本书呢我们一直都叫到犹大书犹大书。那他的这个第一节里面他就跟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弟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神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蒙保守的人那这个犹大究竟是哪一个何方神圣，哪一个弟兄呢？那根据我们在这个旧约，在这个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犹大这个字其实出现好多次它有至少有六次，就不同有六个犹大。但我们最熟悉的犹大是那个叛徒犹大，出卖主耶稣，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第一个学习就是这个犹大。那这个犹大当然不是他了，他已经是出卖主耶稣，而且最后他自杀死了所以那个不可能是他，那个是一个犹大有六个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那第二个犹那个我们也知道主有十二个使徒，那在十二个使徒中呢，其实有两个犹大，有两个犹大，通常我们只注意到一个还有另一个犹大，因为他出现的次数比较少，所以我们不大注意他。那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里面有提到他的名字，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是主耶稣在山上要去祷告，然后拣选了十二个使徒那他后面有一个就把十二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路加福音六章的十六节说，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所以我们看见有两个犹大那么这个犹大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也不是这本书的作者，因为他是主的这个十二个使徒之一。那犹大书呢说他是雅各的兄弟这里说他说是雅各的儿子，虽然有一些括号说儿子也可以说是兄弟，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有可能是他，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觉得不是他那为什么呢？我们下面再继续去解说。那第三个犹大呢是很冷门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 的第37节有出现了一个犹大，使徒行传5:37，那这个犹大呢是只出现一次啊，他是其实是在起义搞政变的一个人啊，从加利利来的犹大啊，之后也没提过他，所以应该也不是他啊。这个是第三个犹大。那第四个犹大呢，是在使徒行传里面9里面也有一个犹大，9:10。这个犹大呢，他说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所以这个犹大他也只出现一次，他其实是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了主之后，眼睛他瞎了，你记得他瞎了3天，他其实去了一个家里，一个人的家里被他接待，那这个人叫做犹大啊，之后叫亚拿尼亚的人也去啊，然后最后他是眼睛又开始看见。那这个犹大只出现过一次啊，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任何的背景啊，他啊也应该不是这本书的作者。那第五个犹大，继续看《使徒行传》，还有第五15啊，《使徒行传》15还出现过第五个犹大，15:22，《使徒行传》算15:22。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亚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是弟兄中做首领的啊。所以这个犹大是希拉的同工，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啊做带领的弟兄啊。而这个犹大也只出现过一次啊，之后就没出现过。那应该他也不是这本书的作者。那第六个犹大呢就是在我们去看马太福音13，第六个犹大，马太福音13，马太福音13:55，这里有一个主耶稣肉身弟兄的名单啊，马太福音13:55，他这里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所以这里跟我们说到，主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当生了主耶稣之后，他还生了四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那之前我们读过雅各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去研究过雅各，那个雅各不是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啊，不是使徒雅各，因为那个使徒雅各在耶路撒冷主升天不久就已经被就殉道了就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雅各是写雅各书的雅各，就是主的弟弟。那这个雅各他还有一个三个弟弟，一个是最小的，如果是根据岁数排名的话，就是犹大。那这个犹大根据犹大书的作者他说，我是雅各的弟弟弟兄所以这个是跟犹大书吻合的，他有一个哥哥是雅各，而且他提到他的名字就暗示雅各这个人是在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他是很出名的，不然的话提他就没有需要要提起他的名字。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最显出的一个带领的弟兄就是 啊、雅各、啊、有比如说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使徒行传十五章、啊、站起来讲话，最后一个讲话决定事情的就是那个雅各，那个雅各不是使徒雅各、啊、就是不是十二个使徒那个雅各，那个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啊、那么这个犹大呢也是主肉身的弟弟犹大、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犹大他有人说那么可能他这连这六个都不是，他可能是圣经没有提过的犹大第七个啊，有很少数的圣经学者这样子提说，不过那个可能性比较少，因为、如果圣经新约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提过他，那么很难你很难想象他会把放在这个新约正典的圣经里面，所以最大的可能性这个犹大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犹大啊，他虽然是主耶稣的我们的主的弟弟，他在自己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却不提到这件事，他说他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是跟雅各书里一模一样，当我们读到雅各他开始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也没有提到他是主耶稣的兄弟，他说我是做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犹大跟雅各他们两兄弟，他们对于主的这个尊敬跟态度，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我们看见，在主耶稣还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的除了他妈妈，他的弟兄们这些雅各西门犹大，他们其实是不信他们的哥哥是神的儿子，他们是不信的，他们不相信从小跟他们一起长大的，在 木匠的家里长大，跟他们一起砍木头做桌子做椅子的这个哥哥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啊。那我们去看一个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记载说，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约翰福音的七章三节，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他们所行的事。第四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这个他是主耶稣，他说主耶稣的弟兄 都说这些话，因为他们不信主耶稣，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原本是不信的。那怎么连他亲生的这个就是 他妈妈生出来的孩子们都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后来竟然有一个为了主他成为了他们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你看雅各他成为整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带领的弟兄，那么他也写了新约书信里其中一本书，那么他的弟弟犹大也写了另一本书，那究竟有什么事情改变他们的想法？有怎么可能他一直以来他都不信哥哥是神的儿子有什么事情能够改变这个是这个他们的观念就是主的复活。当主复活之后，他可以说什么？因为嘴巴，我们每个人口上都有嘴巴，每个人都能说自己是什么谁主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可是他们看见神迹他们不信不过有一个神迹是让他们信了，这个神迹就是最大的神迹，就是主的复活。当主复活之后呢，主他显现了给许多的人看圣经说他一时显现给五百个人看他显现呢，他这个他也特别的显现给一些他的门徒看，比如说特别看圣经让我们看见，特别是显给彼得看 他你看福音书，他我们看见他写给那些除了十二个使徒，他也先写这些玛利亚等等那么圣经里也跟我们说，他写给他的兄弟看，特别他把雅各的名字提出来。在使徒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都知道十五章哥林多前书是关于主复活跟圣徒复活的很重要的一个经文。那十五章里面就说了主耶稣复活他显现给谁看，那十五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和第七节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现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如今还在，也却已经睡了的。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这个雅各很明显不是十二个使徒的雅各，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十二个使徒，他现在又在提雅各，他说又后来显给雅各，这个是他的他妈妈的儿子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所以雅各因此而信耶稣，他看见复活的主，他明明是被钉死十字架的，现在竟然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他没有可能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感谢神虽然这里没有提到犹大的名字，那么很大可能犹大是看见了复活的哥哥，他看见了耶稣复活的荣耀他就信了耶稣就是基督。那这个犹大呢，在圣经里很少提到他，我们不知道对于他的这个背景他的经历有不是有很多的资料唯一还有一出让我们看见关于暗示到关于他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 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来往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那这里讲话的是使徒保罗，保罗他这里是说他难道我是使徒之一，我没有权柄好像其他的使徒能够娶姊妹娶一个姊妹成为太太吗？因为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单身的，他说哎，难道我没有这个权柄吗？那下面他又说难道我没有像其他的使徒和主的弟兄，那这个弟兄中文看不出来，那你看英文你就看到他是弟兄们，主的弟兄们，主的这个弟弟们，我不能像主的其他的弟兄们并像基法一样吗？那像他们什么样呢？他们就是像他们娶了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的来往，所以这些使徒大部分的使徒都娶了妻子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基法肯定有，而且我们知道他曾经主耶稣医治可卡的那个岳母这里也提到主的弟弟们他主的弟弟们是曾经也有娶过妻子，而且他是带着太太一同的去来往，来往做什么呢？传道刚才我们上周我们读到约翰二书三书，我们就知道早期的教会其实不只是早期的教会，一直到现在神怎么用使徒呢？什么差派人出去，他就是拣选人，那么他去差派人在不同的地方去传讲福音建造他的教会我们也知道早期更是这样子，所以很可能犹大就是主的弟弟那个肉身的弟弟，他娶了妻子带着妻子去很多的地方传道。那为什么提这件事呢？因为这本书呢是说到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去争辩正道，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认识假弟兄假教师异端， 然后怎么样去预备装备自己。那这个作者肯定他自己是对这个各个这个这些被盗者他有很深入的了解认识。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他带着他太太去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地方传福音建造教会，他也看到许多的地方有许多仇敌的工作，从外面的狼进来教会也有一些假弟兄要做教导的工作，把错误的教导跟他们这个把神的恩当作这个他滥用神的恩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这些事情他怎么知道呢？那这个很有可能他是因着他去了各地传道，他看见这件事。其实当这个犹大他要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他想写的时候，他其实是想写类似保罗写的书信，类似他可能要写类似罗马书这一类的书信，因为他想写关于救恩的事情。在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这一点可以得到一些暗示，在三节里面，在三节里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今信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协力的争辩其实这里可能中文不是很明显这里呢他说到他想写信给我们，写信关于什么呢？其实关于到同得救恩这里中文加了一个同得救恩的时候那么英文有一个翻译版，我手上的英文他就翻译版，他就是写一封信关于我们同得的救恩，所以他原本是想写一封信是关于救恩的很可能就类似保罗写的加拉太书或者是罗马书因信称义想关于救恩的种种。可是他当他看到教会有许多的这个假弟兄假教师被盗者出现，他没有办法，他就首先写了这封信，为了是要提醒这些这个受信的人要在正道上竭力的争辩，维护正道，因为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那么究竟这些受信的人是谁呢？这本信，因为每一次我们读书信的时候都有说写信的人是谁，大部分的书信有一些小部分，有一小部分的书信是没写了那么收信的人是谁？这本书有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写给谁的呢？那第一章的对不起，不是第一章， 这本书只有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说，他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所以他写给的人就是基督徒，他没有说写给特别的一个教会，不像保罗写给以弗所写给腓立比写给哥罗西这样子，他也不是特别写给一个人，不像好像保罗写一封信给腓利门写一封信给提摩太他是写给普遍性的，写给所有被召的在父神的里面蒙爱的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简单来说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这本是一下是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他就把写了这封信，可能这封信就在教会里传，从一个教会传到另一个教会。那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那这封内容里面其实没有跟我们说，我们不是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大概这个根据内容我们可以做一个猜测这本书呢有一个特点，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有一部分跟这个彼得写的彼得后书是很相似的，他用的甚至他的内容跟一些字都很相似的。那么我们可以去看几个例子啊，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看第三节，第三节是说到要为正道协力的争辩啊，意思就是说第四节，对不起，第四节就是说有些人偷着进来啊，有一些人偷着进教，偷进来啊，悄悄的走进教会啊，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是将我们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那如果你翻开彼得如果你可以翻开彼得后书第二章，基本上彼得后书第二章有可以说一半的经文都可以在犹大书里面找到啊，这个是我们要用一点时间去看的。那后书的彼得后书的二章一节跟我们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里用的字句虽然不一样，可是他们意思是一样，就说到外端就是异端从外面偷进来私自的走进教会。那我们去看第二个有几个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看见这本书在第六节里面，他说到有一些天使他们不守本位被神惩罚，那被神关在一个黑暗的地方。那这个事情是犹大也是彼得跟我们说的，犹大在第六节里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扣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如果你又放开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四节，也有类似的话，就是第四节，就是天子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就要在黑暗坑里等候审判那我们再看一个这里在犹大书的第七节说到了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顺从逆性的情欲，那么会受到永火的刑罚。那么如果你看犹大对不起，如果你看彼得后书再回去第二章的话，我们也看到第六节，彼得后书二章第六节也是同样的说到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清浅人的奠基我们再看犹大书第七节，又如所对不起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回绑在尊位的。那我们再放回去彼得后书二章十节，你还看到那些随肉身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回绑在尊位的也不自惧怕我们再看两处，第十节犹大书的第十节，但这些人回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和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竟败坏自己。他说这些人就是这些假教师假弟兄，他们好像没有灵性的这些野兽一样那么我们再去看彼得后书的十二节也说了同一件事，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
出类，已被捉拿新杀的宰杀的，他们回谤所不晓得的事，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那最后，一节是我们跳到去十七节、十八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些人是引人结党、属乎血气的、没有圣灵的人啊。就是说，从前啊，基督的使徒曾经说过预言，什么预言呢？就是在末世会有一些人，他是不敬虔的人，他随着私欲啊，这些人呢会引人结党，没有血气。属乎血气的，没有圣灵的人。那彼得也跟我们说，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二跟第三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啊，等等。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彼得后书跟犹大书，特别是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跟第三章的开头，跟犹大书有很大部分是类似的。那问题就是，究竟是哪一本书先写？首先是先写呢？那有一个提示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得到一个结论的，就是当彼得后书说到那些假教师来的时候，他是用就是 future tense， 就是他将要来啊。那第二章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一节，你看他说，从前在你们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以前啊，以前有假先知，旧约的时候有假先知。那他说，新约的时候，他说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私自的陷害、尽陷害人的异端。他说是将来有假先知会来。那如果你看犹大书呢？犹大书你他就说的话就是现在时，他就说已经在现在已经有了。他说这是四节犹大书的四节，因为有些人透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这里是说有人已经透进来了。那根据这个，很可能是彼得写完了彼得后书不久之后，才写犹大书那彼得写后书是什么年代那个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的，因为彼得根据教会的历史，他是被倒挂十字架，在罗马，他是在罗马在尼禄王做王的时候因为他很恨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那尼禄王什么时候他死的呢？他是差不多主后68年。这个我们记得圣经有一个年代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神的事有一个年代很重要，就是主后70年。因为主后70年发生了一个主预言的事情，就是圣殿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就是说到耶路撒冷城会被毁灭，圣殿也不会被第二次的毁灭。那这个预言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在主说了这句话的40年以后，就是主后70年就发生耶路撒冷被由这个罗马兵由这个叫提多的将军带领来毁灭了整个城，也毁灭了圣殿。所以那个是主后70年。那尼禄王尼禄就是罗马这个凯撒的皇帝， 他是68年大概这样子他就、死了。那之前呢他就把保罗跟彼得杀了，所以保罗跟彼得是他在位的时候被、训到的。那我们知道彼得大概前书后书是68年之前、他还没训到之前他写的，因为他说我就来要走了、他知道他其实他的生命就走到生命的最后的关头了，他知道。那么犹大就应该是之后，那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应该是在约翰之前、这个彼得后书之后，那可能的年代就是差不多70年到80年之间、大概是这个年代，主后70年到80年。那他写这本书的这个目的呢，他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这个泄露这些假教师、假弟兄，或者我用一个名词叫被盗者，他们是、按名义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在教会里面，是在基督徒当中，可是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品格、他们的生活跟他们所信的、是、显出他们是假的基督徒，他们、是困在、羊群中的狼。那这种的假的信徒、从那个时候、在使徒年代已经有，一直到先进，一直到现在 都存在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教会一直有的问题，就是在所谓的教会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有一些人是跟基督徒一起常常在一起，甚至是教会的成员、可是、他是一个假的基督徒，他是、这个、不认、这个耶稣是基督，他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只是困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假信徒。那、犹大就是要、揭发这一种的人、那这本书跟我们说这种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跟他的这个将会面对的结局是什么。然后我们如果是蒙恩得救、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要怎么在真理上争辩，要怎么这样装备自己、也怎么样去帮助受这些假教师影响的人啊。所以是这个犹大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所以这本书啊，有一个解经家，我觉得他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有一本是《使徒行传》，有一本书是不是在这个福音书之后就有《使徒行传》，就说了使徒怎么出来，然后怎么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一直。书信就一直这样子走，然后最后到了书信结束的时候就是犹大书嘛。因为严格来说呢，启示录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书，所以有时候说到书信、大部分的人 会把启示录列在书信以外。那书信的结束那么就是犹大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那么这个解经的人呢，他就说、圣经里有一个使徒行传、也有最开始的时候新约有一个使徒行传，新约结束的时候也有一个半途行传，但是就这本书、我觉得它很有意思、这本书就让我们认识这些、在这个教会当中、一些、一个被盗者、这些 假信徒、这本书呢它你不要看它这么小这么短，只有25节，它里面的这个结构跟文法其实是很漂亮的，然后里面我们也读中文的人也可以去享受到的、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写文字的一个方法，就是它用了一个三组、三样东西组织起来， 然后他把这他都放在一起，他有至少有十种的这种三角的组合，我们可以去用一点的实践去看一下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到他这个三种的三项的恩典，就是第一章，对不起，就是第一节，他这里说到，写信给被召的，在父里蒙爱的，和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个你看啊，蒙召被召的蒙爱的，为主耶稣保守的人，那么第二个是善从的祝福，第二节，蒙连续平安慈爱，第三个三类的奠接啊，在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他举了例子，让我们这些旧约的例子，让我们看见，违背神的人他们会有什么的结局。他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另一个例子是天使，第六节，第七节是索多玛跟俄摩拉和周围的人啊，也是三种啊。这些我都把它打出来了啊，在大纲里面啊，其实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啊，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他能够这样子，作者把这种十类的三角组合这样子写下来啊，这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能够帮助我们去看记得这本书的内容啊，比如说下面再说到下面，他是说有写。举例了三种的被盗者的例子啊，他说到了该隐，说到了这个巴兰啊，还有可拉啊，这些旧约的例子啊，他全部都是三啊，他对三这个数字特别的有兴趣，所以这本书虽然很小，可是它里面的这个结构这确实是非常的美丽。好，那么这本书呢，它的要旨是什么呢？要旨有几个，有四个啊。一个是保守，保守出现了三次，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在第一节里面就，对不起，第一节里面就出现这个字，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开始的时候是保守，那么这本书的结束也是用了保守这个字，第二十四节。那能保守你们不视角，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唯一的神啊，在这里说他能保守你们不视角，也是这个字保守。那其实他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在第二十一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爱中的，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保守。这里有说到我们是受到主保守，主会保守我们不视角，也说到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那另一个要字是连续，那连续我们二章，对不起，二节说到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我们，神将连续加给我们，我们是神怜悯我们，然后这本书结束的时候叫我们要连续怜悯其他的人啊，就是在22、23、24里面他用了好几次，要怜悯你们，要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然后你们要怜悯他们，要怜悯这个被这些被盗者迷惑的人，这个是另一个要旨。那第三个要旨是真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本书的主题，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要为 真道争辩啊，我们要持守真道啊，不让这些异端啊，这些假信徒啊来在教会里搞破坏。那最后一个要字就是不敬虔，不敬虔，他在十五节跟十八节出现了 总共出现了四次，在十五节里面就出现了三次，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字，
一个一句话里面出现三次不敬虔。他说不敬虔的人和不敬虔的事还有不敬虔的话，他说的话都是不敬虔，就是说到 这种的被盗者，他们不敬虔就是他们没有神的，不像神，不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见证。所以这个是四个要字。好，来到这里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到45分钟，45分钟我们再继续。好，现在我们要去看这本书的分段。其实这本书的分段很清楚啊，这本书有一个开头的问安，也有一个结束，好像在第一世纪写书信的书信，普遍的书信都会有开头跟结束。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这本书的开始啊，问安，然后后面第24、25节就是这本书的结束，它与一个赞美来结束。那中间呢，从第三节一直到第23节呢，有分成两大段。第三节一直到第16节，就是说到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些被盗者，究竟他们的言行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有什么这个动机和他们的结局？所以三节到第16节是关于被盗者，那17节到23节是关于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装备自己，也怎么样去帮助那些受到伤害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本书就这样子分成两大段。那分段的地方就是17节，亲爱的弟兄，从那边就开始分段，17节，亲爱的弟兄。好，现在我们就要去仔细的，比较仔细去看究竟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这些被盗者，究竟犹大跟我们说了一些什么的话。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关于这个被盗者，其实有两大部分。我们怎么是要知道他是被盗者，怎么知道他是假教师？一个就是他们的信仰，另一个就是他们的见证。信仰就是说他们的信，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他们教导的是什么。他们的见证就是他们的品格，他们的这个生活有没有属灵的果子，有没有看到他们生活是这个是敬虔的还是不敬虔的一个人。所以就基本上就两大块。那么关于信仰呢，就是前面的第三跟第四节。第三跟第四节他跟我们说其实这主要是第四节啊，第四节啊，我们去读第四节啊，请。因为有些人透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不义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叫告诉我们三件事。一件事就是这些人呢是偷进来的，他是来到教会里面，从外面来到教会里面。那他来的时候偷偷的，他可能是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一个远方来的弟兄姐妹啊，怎么样也好，就是他慢慢的进来。开始的时候他没有你，就是他当然他不会说我是假教师嘛，他都是说这些会道者都是挂着羊皮的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信仰的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另一个就是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个就是他不相信神的就是滥用神的恩典，觉得神的恩典是不明白不清楚神的恩典也把神的恩典错误的教导给弟兄姐妹。他说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智慧，他们自己相信他们放纵情欲是没有问题，因为神有恩典。甚至他说甚至很可能他们把这种的概念传给弟兄姐妹。那第二个就是关于神的恩，很可能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是不明白我们这个第二点就是下面他说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他不认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有可能他认耶稣这里可能有几个可能他是认耶稣也认其他的教派或者是这些宗教的领袖宗教的发言人他没有认耶稣是基督，这个是最根基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最重要，就是耶稣的所事跟所做。所事就是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真神他所做就是他做过什么，特别是在他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的计划所以第四节是跟我们说他们的信仰的问题。那么下面呢，从下面开始就犹大用了不同的方法跟我们说这些被盗者的种种的表现第一个他要跟我们说，在这种的被盗者其实神已经在旧约里面有给我们看见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结局，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结局。那么这里引用的就是在第五节到第七节都 说到了 三件事。一个是以色列人被拯救出埃及，然后后来他们那些不幸的灭绝了，那个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关于天使，有天使神创造了人也创造了天使有一些天使是他们不守本位，这里有说到这些天使堕落的天使，他们不守着神给他们的岗位，他们离弃神背叛神不顺服神，他们的结局是什么。那第三种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旧约里面在创世纪里面的这个两个城市跟他周围的城邑的人这里其实他说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审判，他们的结局这里说第五节说从救主救了他们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不幸的人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都知道，我却要提醒你们。这里他说到 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有一些不信的人。他这里讲不信的人，究竟是讲埃及人呢，还是讲以色列人？有可能讲埃及人，有可能讲以色列人。如果他是讲埃及的人呢，他说就是埃及人，神那些不信的人就灭绝了。不过他也有可能讲以色列人，就是这些被离开被整神拯救埃及的人，以色列人，他们有不信的人就灭绝了。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只有两个成人是最后进到迦南。那么我们知道进入迦南是说进入基督与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进入到基督的丰富里面。他说可是不信的人他们却灭绝了。这里如果他是说以色列人，那他犹大可能他在提醒，就算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对神的信心这个不信神啊，神拯救了你，你不信神，那么神也会管教你。就你连以色列人他都会管教，神的选民，他说这个是神的百姓，他的百姓如果是他是说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是对基督徒的警告，就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好像以色列人这样不信，我们也会受到神的管教那么下面的还有两个，就是个天使的结果。那些天使现在去了哪里？根据这段经文，他们是这个捆绑起来放在黑暗里面。这个也有彼得也曾经说过同样的事，他们被关起来直到大日审判的时候。所以有一天神要审判这些天使，所以这些天使可能有一些天使是被关起来，一些堕落的天使，还有一些堕落的天使是现在没有被关起来，他就被跟撒旦在历代以来做反对神的工作。不过这里跟我们说最后他们会面对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是第三种的例子，这种例子跟我们说到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在旧约里面就是他们是在信息方面是非常败坏的民族跟城市他们是这里用也照他们一昧的行淫顺从逆性的情欲。我们知道索多玛葛摩拉他们甚至看见那个天使也要把天使强留下来所以他们是的道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那罗马书里说到这些人呢，有些人是让自己的情欲逆性的情欲去享受自己逆性的情欲滥用自己的情欲这个是特别是说到同性恋这个在一些性行为放荡这种的行为他说这些他将会受到永活的刑罚作为天谴为什么他把这些三个事情举出来？就因为他是作为奠基，让我们看见，当一个这些被盗者他们的结局，就好像这些人的结局一样将会受到永活的刑罚将会受到在等待的日子等待审判。那下面还有就是说了那三个受奠基的例子，他就说到这种被盗者的他们的这个言行是什么样的言行。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他们是做梦的人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全身。他们说了三件事，一个是污秽全身，一个是轻慢主治，一个是毁谤在位。所以 所以他们回这个污秽全身啊，说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是充满着罪恶，活在罪恶里面啊，他们全身都是污秽的一个生活。轻慢主治回谤在位的，说了他们不顺服神所的权柄，跟神所设立的权柄不管是在社会你神给政府的权柄，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管理教会的权柄这些被盗的人，他们是轻慢主治的，回谤在位的，他们是非常的胆大，对于神所设立的权柄他们是一点也不估计他们顺着自己的情欲，他们去发动自己的这个去享受自己的情欲，他们也不尊重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长老传道人，他们都回谤他们甚至不单只是不尊敬不顺服，而且回谤因为很可能他们要说在背后说这些真正服侍神神的仆人的坏话，以致他们可以回谤他们踩低神的仆人高举自己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这个能够高举自己，然后做错误的教导。那这里有一个比喻，甚至他说连天使米迦勒是天使这个天使长这里说天使长他是最大的，连他也不，他面对这个魔鬼的时候，他也不敢用回谤的话指责魔鬼，他说主责备你吧。这里特别让我们看见，就算天使长这么有能力的一个被造物，天使长所有天使的最大的他也一个谦，他说主责备你他也这里说到他是顺服神的权柄，因为责备仇敌撒旦的他说他这个是他连他也不敢随便的去说这个用回谤的话责备他，他说这个是神的事，主的事这里特别是说他的谦卑，是这里是让读者知道他用了最能力最大的一个被造物天使长来跟这些被盗者对比。天使长他也谦卑，因为他知道撒旦的能力，他知道只有神真正的能够能够制服他，而且神有这个权柄。可是这些被盗者他们不顺服神，而且回谤神所设立的权柄在教会里的，在社会里的，他们都轻视这些神所设立的权柄甚至他说他们的本性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就好像牲畜中国人说，广东人骂人就是畜生都不如就是好像他骂他们畜生都不如没有灵性的畜生就是说他们的道德是极其的败坏那么下面他又举了三个例子他很喜欢三个，之前我们就说过这个三个例子呢是旧约里面的三个人，这个都是坏的角色，可以说是在这个旧约里面他们是一个坏的角色那这三个是谁呢？一个是该隐，一个是巴兰，一个是可拉。那这为什么他指出这三个人呢？是因为要让我们看见这些被盗者的动机，他们为什么有这种的行为出现，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胆大藐视神回谤在尊位的轻慢主治的，为什么他们有这种的表现 那他那么犹大就用了这三个旧约的人来给我们做例子。这个三个人都在一节里面出现，他一节里面他就把三个人说完，是一节。他就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往未利往巴兰的错庙你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那这三个人弟兄姐妹有没有印象，他们就是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人物。第一个人是该隐，该隐是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出，这个是亚当的儿子。他犯的罪，他说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就是这些被盗的人，他们走的路，他们走错路，他们走的什么路呢？他们就走着该隐的路。那该隐究竟错了什么呢？我们知道该隐杀了人呢，我们主日学我们都教孩子，他第一个杀人的人。那为什么他杀人呢？因为神不喜悦他的奉献的物，他奉献的是蔬菜，他弟弟奉献的是亚伯，是这个羊。神喜欢亚伯的，不喜欢该隐的，所以该隐最后就恼羞成怒，他就把弟弟杀了。那他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他自义，他觉得因为这个羊，为什么亚伯要杀羊献羊呢？因为他们父母犯罪了，犯罪之后神又给他们预备一个他们就知道自己赤身肉体就羞耻了，神给他们预备动物的皮遮身，这个是一个救恩的预表。那亚伯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养了羊，为了要把这个羊杀了能够奉献给神，因为神这个是一个救恩的预表，说到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也说到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可是亚伯这个该隐呢，他却靠着自己的力量，觉得我种的蔬菜是要把最好的给神，可是这个是他自己的想法，这个当中没有流血，没有流血就罪就不被不就能被赦免。另一方面他是自义，他自义觉得能够靠自己能够这个自己的意思讨神的喜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他否认了神的救恩，基本上他否认了神的救恩，他不要这个他不相信这个要杀羊来赦罪，他要这个耕种蔬菜。那可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到他的这个记恨，他不得到神的喜悦，他还记恨，恨了他的弟弟。弟弟得到神的喜悦，他应该开心才是。可是他竟然有恨，就这样子就最后他把杀了他的弟弟。所以这个是该隐的道路，而这些被盗的人就像该隐这样，他们要用自己不要基督羔羊的血，他们靠着自己的这个所耕种的蔬菜，他们也非常有妒忌的心，记恨的心，当看到这个神的恩典临到别人的时候，那么他们心里起了记恨，甚至要怀恨，甚至到一个地步要杀害神的儿女，这个是该隐的道路。那么巴兰是什么呢？巴兰的错庙里直奔，他说这种被盗的人直奔到巴兰的错难处里面。巴兰是民数记里面的一个外邦人的先知，他是一个神的先知，不过他是一个外邦人。那这个巴兰他的问题就是他爱钱，有一个王叫巴勒，他请就用钱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他其实很想要这个钱，他问了神，神 都不给，可是还是继续问，而且神派那个驴子跟他说话，叫他这个拦阻他，可是最后他还是说了。可是我们看见巴兰这个先知，他最大的问题，这其实犹大已经跟我们说了，是为利，又为利，就是为着钱财。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有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一些人是为着钱财而挂上服事主的名誉，而去口头上外面上是服事主，可是背后他是在弟兄姐妹当中默许剥夺弟兄姐妹的这个金钱，欺骗弟兄姐妹，这种事我自己在中国没看过，我没听过什么，也好像我们也没读到，好像不多啊，我们没有什么读到。不过在一些基督教历史悠久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北美或者主要南美这种事是很多的，就是打着耶稣的名誉去骗钱的是很多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中国有一个特别的环境让这种事情没有在这里发生或者很少了我自己是没有看见不过我们看见人的败坏，当宗教自由的时候，就有人起来，他看见那个做了这个施工，那个他做了这个传道，他竟然可以吸引很多人跟着他，他可以上电视台，他可以说大家奉献，然后他就跟很多人付奉献，他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这个是确实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这些是让我们看见真假假教师的分别如果弟兄姐妹没有看过，可能你很难会自信，为什么会有人会这样子做，真的搞不明白，很难明白有人这么大的胆子，神滥用神的名去骗钱，如果你敢不敢，你不敢，所以你知道神 你怎么又敢做这种事。可是真实的生活确实有许多这样子的骗钱的人他在教会当中到什么程度呢？美国你知道，美国有一句话是有两件事你不能逃避的，一个是每一个人都要死，第二件事每一个人都要交税，不能逃税这个是美国的税是税务局是很厉害的 IRS。 那怎么样呢？那甚至教会里的一些假教师，他们贪钱到一个地步，能够引起美国税务局的怀疑跟注目，要翻他们的账，要因为美国 的税务局不是傻瓜，因为挂起基督教名誉的有一个好处，他们不用交税。 Non-profit 在美国就不用交税，如果你是普遍做公司的，你要一半的收入是交税的，如果你一说我是做施工的还是什么的，你就不交税，那政府的收入就会降低。那可是当一个如果你是真真当当服事主传福音服事一些贫穷有需要的人，那当然政府会支持。如果可是有一些传道人是滥用神儿女的爱心，很多神的儿女看见哇这个事工很有需要就奉献，可是他们拿了钱，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是去帮助一些有贫穷的人然后做广告可是很大部分全部入到自己袋子里面是很难想象的数目有一些传道人我说的很极端的他们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是这种程度，他们传道是坐私人飞机去传道的我们要打滴滴或者是走路打巴 他是坐飞机去传道的，而且是自己的私人飞机，啊，这个很难想象。可是仇敌的工作很大，啊，在现今的教会也有这种事情。好，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可拉。可拉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民书记里面的一个人。那可拉其实他是利未人的后裔，可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跟其他的人起来，他看见神用摩西，神用亚伦，他们可拉就觉得不服气，为什么神一定要用摩西？为什么你们一定听亚伦？你听我不可以吗？所以他们起来就反对摩西，反对亚伦，所以最后地就开了，可拉跟一党他们就全部被地吞吃，地可能裂开，他们就掉在地里面，这个是民数记里发生的事。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权，所以这里权了，权力啊，所以这里有三件事，一个是该隐，该隐他就是不认耶稣啊，这个救恩，他这个记恨，然后巴兰就是金钱，然后可拉就是权力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这些被盗者的他们的特点，贪钱贪权啊，记恨那么这里就所以犹大用了这些例子来跟我们说所以这个当前的问题他下面还继续说了，他下面还说了我看一下看有几个这个犹大他很喜欢用大自然来描述事情，下面他用了很许多大自然的事情去描述这些被盗者的他们的本相有六种六个描述，我们一个一个去看。那第一个他们托 他是在第十二节，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真是交死。所以他们说这个被盗者是跟基督徒一起吃饭的，就是一起爱宴，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我们就知道他们白饼聚会跟吃饭是常常一起的可能以前交通也不方便，不像你现在随便搭车还是怎么样，你要聚在一起，他们就一起吃爱宴，然后一起摆饼，很多很平常的事。他说这种人他是跟他们一起的，在这个埃及上，可是呢他们好像是礁石，礁石就是在大河中有石头藏在水里面的，你看不见，可是他就是吐出来，好像海底的山有船只经过，好像 Titanic 经过一样，他撞到礁石他就沉下去了，所以他就是隐藏中的危险，他正跟大家一起吃饭呢，你不知道他隐藏在弟兄姐妹当中一个是隐藏了，一个是下面第一个比喻，他说他们做牧人，牧人就是牧养的人了可是他们不是牧养神的羊群，他们只会喂养自己只会喂养自己，而且没有惧怕，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很可能在不单只是教师，他们很可能在教会里是做教导的，是做牧养的人，他们做牧人，可是他们的心不是要牧养神的羊群，而是牧养自己牧养自己可能也跟权跟钱有关，他们本人在弟兄姐妹当中这个欺骗钱财，也这个在弟兄姐妹当中滥用权柄。还有下面的第三个比喻他很喜欢用这些大自然的比喻，第三个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吹荡，没有雨的云彩，有云，这里有云我们就知道当云厚了就会下雨这个是普遍的情况，可是他说没有雨的云彩，就是说这个云只有外表，可是它没有实际，是那个云只把太阳挡住了，可是我们看到云厚的时候，我们期望云有雨下来能够滋润土地，能够给我们干渴的能够有滋润，可是这个雨这个云又没有雨，又风一吹来它就跑掉了也说到了它是这个短暂 他可能是有一个外表，甚至能够有很好的一些有一些技巧，他会也可能也很会表现自己，也能够有很有口才，可是都是一些没有雨的云，被风吹来就被吹走了，只是没有实际。下一个的比喻是果树的比喻，他说这个树是没有果子的那这个果子我们就会想到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一个树，而且他说死而又死的果子这个树连根拔起来所以没有生命，没有果子的树就是没有生命的树，没有生命的树说到他这个这没有一个没有得救的一个人。下面十三下一个比喻是说到海里的狂浪，一个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所以浪就让我们感觉到不安，有海浪，如果你在船上有浪来你就摇动你就不安一个被盗者在弟兄姐妹当中日子久了你会就感觉到不安，因为他的信仰他的见证你让你这个在里面的心灵圣灵会有不安的感觉，而且他说这个浪会有可耻的沫子出来，就是他日子久了他的这些丑陋的真相他的本相就会吐出来弟兄姐妹都会看见最后的一个比喻是流荡的心叫有黑暗的幕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流荡的心就是说到天上有一些星它好像流星 它不像这个没有方向这没有轨道的流荡你不能跟着那个星比如说你在船上航海的时候你要知道方向，你要跟着一个有轨道正常的星，那你可以知道东南西北，可是这个星是它是这个它用的话是流荡的星，它是没有方向，也不你跟着它最后就跟到黑暗里去也说到它的短暂一些星是每天晚上你看见它都在天上的，有一些流荡的星就好像流星流过去就没有了说到它这个被盗者短暂的这个可能他的外表是有各种的吸引人的能力跟表现，可是他是短暂的，因为最后当他的真相被露出来的时候他将会面对的是有墨黑的幽暗为他永远的存留。好，所以这个六个犹大用了六个大自然的是来描述这些被盗者的本相很生动的让我们看见他们的问题是就是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而导致之前也让我们看见他们的动机，他们贪钱贪权他们记恨这个是上半段下面我们还有下半段。下半段刚才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砍成两半吗？在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就是第二段。那个之前都是说到那个被盗者，那些被盗者假教师的情况，为了要我们认识他。可是你打仗，你除了认识敌人，你还要装备自己嘛？那我们怎么装备自己呢？就是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里跟我们说的。那我们要怎么装备自己呢？第一就是我们要纪念十七节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过的话。那主耶稣的使徒说过什么话呢？他这里特别说了，就是对于末世有好绩效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那些人会出来他们会与人结党，属无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所以这里特别说到使徒，刚才我们说的保罗，不管是彼得约翰，都说到 给我们警告，有预表，有这些敌基督，约翰的话，有一些这个假师父彼得的话，有一些这个这个迷惑人的人这些人会出现，让我们警告我们，我们要所以犹大跟我们说的是，我们要纪念使徒这些使徒所说的话，我们要首先我们要读，要明白，要知道，而且要记得这些事情，在将会在教会发生，也已经在犹大的时候已经开始发生了。那下面他跟我们说了四件我们如何装备自己的事情，从20节到21节就这两节，他说了四件事。一个，他是说，在你们却要在至圣的道上造就自己，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在圣灵里祷告，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第四件事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我们一个一个的去看这四件事是说什么。这个四件事就是说到我们怎么装备自己。第一个事情他说是说什么，在至圣的道上造就自己。至圣的道上，真道上，就是神的话。所以其实这里没有什么新鲜的，其实要弟兄姐妹要听新鲜的是没有，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有没有去做这个是神多次的提醒我们，就是神的话是保护我们，能够造就我们，能够装备我们。他说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怎么能造就自己？造就在原文里面有建造的意思，怎么能建造自己，造就自己呢？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思考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记忆神的记载就去，甚至是背神的话。那在自身的征兆上，我们能够造就自己，那个是第一件事，神的话。而且不但只是听到，要行道，不但只是要明白，还要顺服。当我们怎么真正的能够把神的话变成我们自己的，当我们顺服神的话的时候，这些好像对我们很遥远的话，就变成我们这个实际的经历啊。我们要顺服神的话，那个是一件事。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件事是什么？是祷告啊。我都说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祷告啊。我们怎么能够装备自己？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随从圣灵的带领。我们为着自己，为着弟兄姐妹，为着神的家，我们献上祷告。所以教会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是这么的重要。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装备自己，也装备教会。因为仇敌的工作要怎么能够对付，就是借着神的话跟祷告。有许多人太轻看祷告，觉得祷告只是祈求我们自己需要的事，而没有想到神家有许多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尽可能有时间我们应该同心合一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教会里我们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为了神家祷告，让仇敌没有破口能够攻击神的儿女们。下面第三个问题是第三个预备的事情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之前说过保守这本书的其中一个要字它出现过三次，开头一次，最后一次，然后这里又一次。开头跟结束的时候就是说到神保守我们，开头的第一节里面说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结束24节说保守你们不失脚，这个是神保守我们。可是感谢神，圣经 你常常有两面的，一个是神做的事，一个是我们的责任。神做了，不但是不表示我们没有责任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也要保守自己。当我们保守自己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们。就好像如果有一个河流，河流上那些河流是从上流到下流走，这个是神的工作。可是如果你要从上流到下流，你至少你要跳下河里去了，那你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神就保守。这个是圣经里两个很重要的真理，一个是神的权柄，一个是我们人的自由意志跟责任。另一个例子就好像说，比如说地上有很多玻璃，我们要神会保守我们，可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也要不要脱鞋子脱光脚特意的走上玻璃上，然后请你相信神会保守我。所以我们要保守最低的限度，我们自己不要离开神的爱，最低的限度我们自己不要进入到罪里面，所以他说要保守在神的爱中，当然他这里有说到神的爱，爱呢就说到当我们面对这些被盗者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在神的爱中面对他们。下面他会提到一些关于我们怎么面对，特别是那些受伤害的弟兄姐妹。因为跟约翰二书跟我们说，当有一些传异端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应不应该接待他们？不应该嘛，约翰就警告我们，你接待他们就好像你跟他们的恶上有份了嘛。可是那些曾经受这些假教师影响而受伤的弟兄姐妹怎么办啊？下面这个犹大也有给我们一点的劝勉。刚才我们说了三件事啊，预装备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第四个呢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就是说到不要靠自己，靠耶稣基督。我们靠着自己，是不是仇敌的对手？而我们要谦卑的仰望，转眼仰望耶稣，我们接主他的怜悯，是因着他的怜悯，我们能够战胜这些仇敌。这里也会暗示到等待主的再来，因为他下面接着说，直到永生。仰望主，仰望到什么时候呢？仰望到永生，仰望到主再来。所以我们要装备自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而且要仰望他的再来。当我们越渴慕主的再来，我们就越爱主，当我们越爱主，我们就越谨慎，我们也对于属灵的事我们也越敏锐，越能够分辨真与假好与坏。那下面有几节犹大特别说的是，我们应虽然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怎么装备自己，也说了这些被盗者的本相跟结局，可是如果有人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呢？是不是好像对待这些假先教师一样，不去接待他们，也不管他们，不与他们相交，不与他们交往，对于假教师是对的，可是对于受伤害的弟兄姐妹，犹大说有一些人存着疑心的，他这里有三种人，一种是存着疑心的22节，一种是另一种人，存着疑心的，你们要用怜悯他们，要怜悯他们。然后第二种，有一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抢救他们。还有第三种人，有一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 玷污的衣服也当厌恶。所以这里你看到我们有一些人出现过三次，其实这里好像有一个阶梯，一次的比一次严重。第一种人，他们是有疑心，他们怀疑，他们就是受到了这些被盗者的影响，他们已经对于这个我们的信仰，他们有了怀疑了。那对于这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怜悯他们。他们可能就是弟兄姐妹，可能还没信主的，不管怎么样，他们受到了这些假教士的教导，他们的信心移动了，他们有怀疑，那我们要怜悯他们。第二个，有一些人不单只是有疑心，他们可能已经从正确的信仰到了受到异端的搅扰，已经在火中了，我们要把他们从火中救出来。他们可能受到了仇敌的影响，他们已经离去了正道，而随从了一些异端的教导，而他们可能是得救的弟兄姐妹，可是被仇敌搅扰。所以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去爱他们，去拯救他们。可是第三，还有最严重的人呢，他们说那些第三种人，有一些人里面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哇，还有一种人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地步，你要帮助他们，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可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当你自己对于神的话不熟悉，自己也没有好好的装备，也不祷告，也没有在神的爱中，你就去帮助他们，可能你自己也会被火烧到。他说你们要当存着惧怕的心帮助他们，很可能这些人也生活也非常的不检点，甚至道德非常的败坏，甚至他们，他说这里他们连他们的衣服你们也要厌恶啊，可能他们生活真的是一团糟，甚至他们的衣服你颠倒，你可能也会感受到这个污秽的传染啊，这个是一个夸张性的话，让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的道德到了极低的程度，他可能会有一种传染力，会影响到我们。特别是当我们没有好好的装备自己，我们要去帮助一些被假教师影响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要存着惧怕的心，也去怜悯他们啊，连那些被情欲玷污过的衣服，我们也要厌恶。就是说，我们要很小心，有可能中间有一些不洁净的事情啊，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让自己也掉在这个陷阱里面。这个是很有智慧，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如果有遇见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应该再请教教会里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去的帮忙，不要自己去面对特别是异端啊、假教师啊这一些的事情，弟兄姐妹一定要找教会里面年长的弟兄姐妹去一起去去祷告，一起去在神的话语上去寻求，不要以为自己能够靠着自己能够面对这些邪恶的力量。所以这本书结束是一个很美好的结束作者用了一个赞美的话来结束了这本书，他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的，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独一救主独一的神这里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吗？跟前面那些被盗者的结果，他说他们有在黑暗里为他们永远存留现在在一些不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说神保守你们不失脚，能够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这个是光明与黑暗很极大的一个明显的对比。感谢神，最后他的结束是说，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 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先进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说到四件事，荣耀、威严、能力、权柄，这些都是那些仇敌、被盗者、假先知、假弟兄要从我们的神手中剥夺的东西。他们不愿意顺服权柄，他们毁谤主事的，他们要夺取神的荣耀，夺取神的威严、能力、权柄。啊，感谢神！作者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些荣耀、威严、能力、权柄，是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神，从以前到现在，直到永永远远。”他们感谢主，主犹大就这样把这本书结束。所以很快的，回顾一下这本书，很简单，它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要为真道，争辩。有两件事，一个是明白敌人他的本性，他的动机跟他的结局，然后第二点就是自己要好好装备。怎么装备呢？我们做过说过这个，这里跟我们说四件事，一个是神的话，在至圣的道上要神的话，我们要一定要回到神的话中。有任何的人，他如果他说他在圣经以外有其他的启示，而且那个启示是跟圣经一样或者是高过圣经的，那你就要知道他是异端。或者他没有明说，他很多人不敢这样子明说，那你要小心。如果你感觉到有一些教导不在圣经里面，而超越圣经，而他把这个教导或者是这个启示当成跟圣经有一样的权威，那个就 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对圣经不熟，所以我们不能分辨。所以首先我们要对神的话我们自己要熟悉，我们要犹大说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使徒所说过的话，我们要知道明白神自己他的心意，那我们才能分辨。那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祷告，不单是弟兄姐妹个人祷告，还是教会祷告，而且就在圣灵里祷告，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在这个仇敌最怕就是神的话跟我们的乞丐。当我们愿意跪下来，有人说，当圣徒跪下来的时候，仇敌就逃跑。不管你做了许尝试用什么方法去赶他，可是当你愿意跪下来，仇敌看到门徒们跪下来祈求的时候，他只能逃跑。因为我们是直接的向天上的神求救，自取力量。如果是靠着自己，我们是没有这个方法，没办法。那第三是什么？我们要藏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不要试探神，不要说我做什么神都会保守我，对吧？我们要自己，首先我们有责任，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神，说神掌权，什么都是神，然后我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们有自己的责任，神会保守我们，可是我们要至少我们要在神的爱中，我们不要自己去跑去犯罪，然后之后有自己，甚至这里特别是说到异端假教师讲，你有一些异端的东西我们要逃避，避免跑得越快越好不要接待他们我们不要试探神，我们要在神的爱中。第四点是什么？第四点就是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就是说到我们仰望主耶稣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因着耶稣的怜悯而且就仰望他的再来。好今天的关于犹大书的分享就到此，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借着犹大书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仇敌的诡计。主，我们看见这个时代何等的邪恶，从2000年前到现在，仇敌用了各种的方法在教会里做许多破坏的工作。 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仇敌的本相，这些假教师、假弟兄的动机跟结局。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装备自己，在你自身的话语当中、自身的正道中，我们造就自己、建造自己。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同心合意，在圣灵里我们屈膝向我们的神祈求，求守保守主你的教会，能够没有任何的破口，让仇敌自然的退。主，我们感恩，我们愿意，当我们弟兄姐妹有被这些被道者影响而受伤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怎么怜悯我们，我们也怎么怜悯他们，帮助我们借着基督的怜悯去爱他们，帮助他们把这些受伤的肢体从火中拯救出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